当教会一样都不缺，今日教会的老底家气质。一，慕道者眼中的友好教会。当朋友第一次带你去老底家社区教会的时候，也许你心里还有一点抵触，但进门之后，你可能很快就被打动了。周日早晨，原来教会可以这样。礼堂宽敞明亮，灯光柔和，音响设备比你想象中好得多。敬拜团上台的时候，你发现旋律很好听，是你喜欢的那种风格。身边的人都很投入，有人闭上眼，有人举起手，你感受到一种说不清楚的温暖和平静，心里某个紧绷的地方松动了。讲道的牧师很有感染力，他讲到你最近正在经历的那种焦虑，用一个职场幽默开头，引来听众会心一笑。他讲到家庭关系，你觉得他好像认识你一样。整场讲到30分钟，你居然没有看一次手机。走出礼堂，你对朋友说，他讲的事情很多我都经历过。周日中午，这里的人很不一样。崇拜结束后，有人主动过来友善地和你打招呼，问你是不是第一次来，邀请你留下来吃午饭。饭桌上大家聊得很自然，没有奇怪的宗教腔调，和你平时的朋友并没有不同，只是更有耐心，更加友好，更愿意听你说话。你看到走廊公示栏上贴着很多活动，有社区服务义工招募，有新移民生活资讯，有免费报税服务，有短期宣教旅行，有英文班、太极班、舞蹈班、查经班，有歌唱舞动赞美操。你心中感慨，看来这些人不只是周日来坐一坐，他们真的很投入。周间活动，你开始期待来这里。朋友拉你加入了一个生命小组，十来个不同年龄、背景各异的人，每周固定聚在一起。大家先读一段圣经，然后分享这周各自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挣扎，他们彼此倾听，有时候一起祷告。你突然发现，在这片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竟然还有一个可以敞开心扉的地方。周三晚上有祷告会，你去了一次，听到大家轮流为各种需要祷告，为生病的家人，为还没找到工作的弟兄，为正在申请移民的姊妹。你心里想，这些人是认真的，他们真的相信有人在听。如果你问朋友，这间教会最吸引他的是什么，他可能会回答，这些人都很真实，这里让我感到被接纳。你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你自己也开始期待每次活动。二，一样都不缺的老底家气质。以上描绘的肖像是今日许多教会的真实写照，有真诚的信徒，有友善的关怀。正因为如此，接下来的审视才愈发沉重，因为我们所要揭示的不是恶意，而是善意包装的偏离。许多教会已经不再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像功能齐全、服务周到的宗教生活综合体。在每一个精心设计的背后，都透着一样都不缺的老底家气质，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基督。一，主日聚会一样都不缺。 教会需要敬拜吗？我们有声光秀。柔和的射灯与恰到好处的干冰营造出超凡脱俗的迷幻感。敬拜团在台上重复着口号式的诗歌，信徒在诉诸感官的律动中追求情感的巅峰，把生理性的心理共鸣认证为圣灵的充满，把敬拜大君王置换为灵性消费。当敬拜沦为一种精心编排的集体陶醉，信徒就成了属灵瘾君子，一旦失去情感刺激，就会迅速萎缩。教会需要讲台吗？我们有脱口秀。牧师娴熟地抛出各种故事和笑话，确保会众不会无聊。讲道内容充满了家庭经营或压力释放，听起来更像是职场培训。在这种氛围下，罪被重新定义为成长中的阴影，悔改被置换为与自己和解。当讲台从宣告圣旨转向心理按摩，基督的十字架就不再是平息神愤怒的公益祭坛，而成了证明你很有价值的励志道具。教会需要主日学吗？我们有托儿所。家长把孩子送进主日学教室，然后放心地参加崇拜，但教室里并没有扎实的教理问答，只有圣经故事和道德说教。这种肤浅的教育批量生产了许多文化基督徒，他们知道挪亚方舟，却不认识公义圣洁的神。真理的装备远远落后于学术的程度，主日学沦为托儿所。孩子高中毕业后，在世俗价值观的冲击下，很快就像无根的浮萍，迅速逃离教会。二，团契生活一样都不缺。教会需要祷告吗？我们有购物单。祷告会往往沦为一份漫长的代祷清单，病得医治，工作顺利，考试过关，移民成功。在这种购物单式的祷告中，神就像一个随时待命满足现实需求的土地爷。圣经里的祷告是以神的属性为起点，以圣约应许为依据，以教会使命为中心，以末世盼望为动力的属灵摔跤，但却在这种祷告会中几乎绝迹。当祷告失去了教义骨架，就从与神交通退化为自言自语，或许能满足一时的情感需要，却无法激起人对神的切刻之心。教会需要团契吗？我们有互助会。小组聚会从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的圣约团契，退化为心理按摩的互助会。大家轮流分享本周的职场挫折或生活琐事。组长的职责是确保每个人都感到被接纳。在刻意营造的温情中，没有人敢坦言扎心的真相，因为怕破坏氛围。信徒在这里交换同情，却从未交换生命。他们彼此拥抱，却在最终一起沉沦。教会需要默想吗？我们有灵修术。卢云、牟顿等天主教著作风靡教会，各种源自耶稣会罗耀拉传统的想象式默想被包装成各类遇见他或心之归回的精美课程。这些灵修术不是帮助信徒在神的面光中默想他的话语，而是混淆了信心与感觉，引导信徒放空大脑，在静默中寻求内在声音或 与神合一的体验。或者闭上眼，动用五官去闻到伯利恒马厩的气味，触摸耶稣粗糙的手心，甚至与脑海中幻化出的基督形象对话。在这种圣化想象力的幌子下，圣经从客观的启示降格为激发主观幻觉的素材。信徒不再接受真理的修剪，而是在大脑中拼凑心理图像，不再是借着信心领受基督，而是通过感官技术捕捉瞬间的恍惚。当灵修沦为一种绕过圣道、自我诱导的心理按摩，信徒寻找的就不再是那位立定在天、永不动摇的真神，而是自己内心投射出的偶像。三，教会治理一样都不缺。教会需要治理吗？我们有董事会。教会的行政架构从长老智慧的圣约模式转型为 CEO 加董事会的合约模式。决策的准则不再是圣经如何说，而是风险管理、财务安全和品牌公信力。当发生冲突时，教会第一反应是求助于公关策略或法律顾问，而不是圣经明确的教导。这种治理逻辑实际上否定基督是教会的唯一元首，把圣约共同体降格为非营利组织，使教会治理成了不需要圣灵的自主运行。教会需要委身吗？我们有消费者。许多信徒选择教会的心态就像挑选健身房或餐厅，哪里的咖啡好喝，哪里的停车位多，哪里的主日学好，哪里的节目丰富，哪里的讲道励志。这种逛教会的心态瓦解了教会的圣约基础，信徒随时可以因体验不佳而用脚投票，牧者也不敢大胆宣讲扎心的真理。四，教会牧养一样都不缺。教会需要牧者吗？我们有流量榜。在自媒体时代，许多教会的教导职分被悄然外包给了网上的名牧，这些牧者的权威来自百万点击量，而非地方教会长议会的监督，逾越了圣经里的职分，创造了一个个属灵的偶像。信徒的胃口被遥远的明星讲员吊高，本地的牧者显得寒酸无能。一旦流量明星倒下，成千上万隔空敬拜的粉丝便信心崩塌。教会需要合一吗？我们有俱乐部。大家都爱主，不要分宗派，成了粉饰真理的无知口号。在追求信仰最小公约数的大帐篷主义文化里，严谨的教义分辨被扣上教条主义没有爱心的帽子，成为一种属灵的政治正确。在这种虚假的合一里，许多人习惯用恩典、平安等万能词汇屏蔽基于圣经的教会纪律和真理边界。然而，没有真理的合一只是表面的妥协。如果教会为了维持大帐篷而不再敢说这是错的，就成了一个没有属灵征战能力的俱乐部。教会需要分辨吗？我们有大机构。许多福音机构的创始者们全然为主，生命见证有目共睹，所以很多华人教会把他们视为值得信赖的属灵权威，但也逐渐产生了机构依赖症。现实是，经过几十年来多届董事会的更替后，这些机构的信仰光景可能已经大不相同，服务对象多元，神学立场模糊，难以承担起教义审核与真理守望的重任。我们应当听其言，观其行，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此机构依然是当初的彼机构。如果教会习惯性地将真理的把关权外包给机构的名声， 只要中信刊登幸福小组的见证，华福推介幸福门训的聚会，恩福推广幸福小组的教材时，我们就假设幸福小组绝无真理问题，教会就放弃了作为真理注释的守望责任，盲从机构的背书，各种谬误便能轻而易举地绕过真理防线，长驱直入。五，教导装备一样都不缺。教会需要查经吗？我们有读书会，在温馨的客厅里，大家围坐在一起，最常听到的问题是，这段经文让你感觉如何？严谨的文法历史解经被视为枯燥的字句让人死，取而代之的是天马行空的主观宣泄，圣经成了激发个人灵感的素材库，有人读出人际关系，有人读出内心宁静，在这些没有约束的分享中，真理不再是客观的准绳，而是内心的映射。在这种读书会里，圣经失去了刺入魂与灵的能力，变成了装饰自我的精致点缀。教会需要门训吗？我们有速成班。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一节的这句话，在许多华人教会被断章取义，作为逃避系统教义训练的挡箭牌。在这种文化下，会众缺乏属灵的分辨力，主日讲道成了心灵鸡汤，门徒培训沦为道德主义教育，培养出的信徒不再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而是只能吃奶的属灵婴孩。快餐式的门训掩护了讲台的肤浅，也使信徒在面对世俗的挑战时，既无还手之力，也无辨别之能。教会需要神学吗？我们有神学院。许多教会将神学教育外包给日益学术化的神学院，牧者的权威来自神学院的证书，而他们所受的装备实际上是在神学超市里的自由组装。这种神学外包培育出的往往是有文凭没立场的职业牧师，生养出的通常是缺乏教义根基、无法分辨谬误的软弱会众。六，信仰实践一样都不缺。教会需要成圣吗？我们有修身课。在一些教会中，基督徒身份正在被异化为一种儒雅成功的中产阶级人设，讲台悄悄地从与基督同死同活转向如何做一个体面的好人，对罪的恨恶被对人的礼貌取代，对神的渴慕被对卓越人生的追求掩盖。这种道德主义磨平了福音的棱角，把成圣当作不断自我优化，制造了一群行为端正却不为罪忧伤痛悔的好人。教会需要关怀吗？我们有疗愈术。当信徒带着痛苦来到教会，得到的不再是福音对罪的清算，而是各种寻找自我的内在医治法。这些疗愈术将罪人置换成病人，把基督的救主职分置换成辅导员，将圣经辅导置换为探寻原生家庭阴影或寻找内心小孩的挖掘工程，教导信徒通过主观的生命回溯来寻找平安，试图在记忆中寻找安慰，却往往跳过了十字架对罪的审判。这是对圣经完备性的不信任，认为圣道不足以处理人的创伤，福音并不能应对人的情感问题，必须引进世俗心理学与神秘主义的混合物，结果可能让信徒感觉到被疗愈，却从未在神面前为罪真实的懊悔。教会需要婚姻辅导吗？我们有心理学。婚姻课程里充斥着五种爱的语言，沟通风格分析， 这种非圣经的技巧往往预设人可以通过掌握技术来修复关系，将婚姻视为人际技术的磨合。当教会以学会有效沟通取代丈夫舍命的爱，妻子顺服的信，实际上是在宣告圣经对处理家庭关系是不够的。这种技术思维解决了表面的生活磕碰，却无法根治婚姻破裂的根源。教会需要亲子关系吗？我们有育儿法。正面管教等理论预设孩子天性善良，割裂爱与管教，与圣经关于人自幼倾向恶，愚蒙迷主心的诊断背道而驰。当父母效法世俗理论，降低律法标准，而不是按照圣经施行管教，实际上是在培养精致的自以为义者，而非需要救主恩典的罪人，只会使儿女觉得不需要基督。七，使命事工一样都不缺。教会需要福音吗？我们有见证会。在布道会中，各种功效主义的见证长期占据核心，用主观经历来补足圣道的不足，个人故事喧宾夺主，凌驾于神的话语之上，把福音从客观的事实降格为个人的增值。那些被见证吸引信主的人，一旦生活陷入低谷，信仰往往轰然倒塌。教会需要增长吗？我们有爆炸术。各种高度程序化、标准化的福音爆炸术，将大使命包装成一套精密的营销方法，以关系网络为入口，以情感归属为诱饵。为了维持幸福感，罪、公义与审判被系统化的淡化或删除。这是用人的方法挑战神的主权，能制造醒目的觉知数字，却难以产生成圣的门徒，因为他传讲的是一种不需要十字架的廉价恩典。教会需要宣教吗？我们有短宣游。当拍照打卡代替了长期委身，当感悟治愈取代了福音宣讲，短宣就蜕变为满足属灵虚荣心的短宣游。真正的宣教是付上代价，长期扎根，建立教会，而短宣游只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这种模式填补的是信徒的属灵履历，而非宣教工厂的真实需要，实质上是将别人的贫困转变成了自己的属灵秀场。三，老底家气质的三层并造。上述老底家式的技术性自足，共同点都是不需要基督，在技术上越来越专业，在真理上却越来越含糊，以致最终失去了属灵的功用，也不冷也不热。他们所做的，正如有人曾讽刺的，一位没有愤怒的神，通过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将没有罪的人带入了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这种现象的病灶有三个层次。一，病根，启示论的降级。在实践中，不再相信唯独圣经的完备性，认为圣经不足以应对当代问题，必须引进教会增长术来传福音，引进世俗心理学来辅导，引进敬拜赞美来吸引人。这种圣经加别的的心态，本质上是一种实用主义无神论，口里信靠神，手中靠方法。二，病症，教义观的淡漠。许多华人信徒从未听说过信条，反智文化更将这种无知合理化为谦卑与单纯，系统性的扼杀了会众系统教义装备的意愿。在这种土壤中，信仰外包得以大行其道，合一迷信使谬误得以在爱和恩典的名义下畅行无阻。三，病果， 教会论的蜕变。教会从圣约共同体变成服务供应商，信徒与教会的关系退化成消费者权益的合约，只要服务不周，合约随时解除，牧者从圣道的仆人转行为会众的保姆，讲台被委托给雇工，信徒在各种机构的活动和刊物中维持属灵的幻觉，却从未在圣约群体中被塑造成真正的门徒。机构的每一次越位都在加速地方教会的空心化。四，归正之路，向基督敞开大门。老底家教会已经一样都不缺，不需要更多的方法，只需要开门请基督回来，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圣经清楚启示了归正之路。一，承认灵里贫穷。今日教会应当承认自己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停止用人数、事工来掩盖灵里的荒凉。没有圣道的纯正宣讲，人数再多也是乌合之众；没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事工再多也会归于无有。我们需要付上代价，向基督买眼药，看清自己引以为傲的技术，其实是灵命的枯干。二，恢复教会标志。基督的有形教会必须同时具备三大标志，缺一不可。一，圣道的纯正宣讲。讲台必须回归唯读圣经，宣告全备福音，包括那些冒犯人的自尊、挑战人的主权的教义。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圣道本身就有吸引选民的大能，无需借助任何感官刺激来加持。二，圣礼的正当施行。洗礼与圣餐是圣约的记号与印证，不仅是人的纪念仪式，更是神在施行圣约恩典的手段，应当恢复圣礼的严肃性，使之成为信徒与基督联合的真实确认，而非仪式化的走过场。三，纪律的忠心执行。基督设立了教会的纪律，没有纪律的教会无法维持圣洁，没有圣洁的教会不能见证基督，用脚投票并不能逃脱天上的捆绑。三，回归教会使命。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有形教会在地上有三大使命。一，向上敬拜真神。敬拜的中心是神的荣耀，而非人的情感体验，应当警惕用私意崇拜，弃绝人为制造的情绪气氛，拒绝将讲台变为舞台，将信徒变为观众。真正的敬拜是单单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是神通过圣道向我们说话，我们通过认罪、赞美、感恩与祈求向神回应。这种对话是庄重、敬畏而且有序的，因为它是预演幕后的审判与坐席。二，向内造就门徒。门训是教导信徒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教会必须审核和监督一切外来资源，负责系统的教义训练。历史信条是圣灵带领历代圣徒总结出来的信仰边界，纯正话语的规模，不仅是学习资料，更是抵御信仰外包与异端风气的防波堤。每一个信徒都应当通过教义学习被塑造成熟，具备辨明真理、抵挡谬误的能力。门训是在圣道权柄下的生命重塑，要求信徒在圣约群体中彼此守望，互相劝诫， 而不是在温情默默的互助中彼此麻木。三，向外广传福音，应当付上真实代价，依靠圣灵大能宣讲古旧福音，不用人的手段代替神的主权，不靠人造氛围诱发觉知，要相信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当我们在一无所缺的幻觉中走向不冷也不热的时候，基督的叩门声仍然不断敲响。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盼望我们都敞开心门迎接基督。只有当我们真心承认，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才能真正拥有一样都不缺的富足。